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了出埃及记当中有关会幕里面的许多摆设，还有呢当中所进行的一些与崇拜有关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一讲呢，我们来看看第28章所描写的祭司的圣服，这个服装呢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小燕呢能不能帮我们读一读有关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含义呢？
嗯，那么在28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第2节里面就讲到，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嗯，
那么要做的呢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有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那么这个圣服他讲到呢，是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嗯，这个以弗德呢指的就是一种小袍子套在外面，对不对啊？
嗯，它有两个肩带然后绑起来的。
嗯，那么这个祭司身上用的料呢是非常的精美的，因为上帝说了为这个祭司做的衣服要显出荣耀和华美。
嗯，那么他是用这个细麻织的，用细麻来做的。那么上面呢也有这个金线，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
嗯哼，
嗯，
从现在看来呢，其实这个会幕的颜色也是挺单调的，说起来，那么主要的色调就是红色、蓝色、紫色，说实在的就是这些。
它的那个下面织的那个基路伯啊，基路伯的形象是用这些有颜色的线来织的。
嗯，
然后它们底色应该就是这个细麻布啊，就细麻。
嗯哼，那么我总体讲呢，我是说这个给我的感觉所读过的就是这么几种颜色，红色、蓝色、紫色。那么家具呢有些是金灿灿的，
嗯，
或者发着铜光的那种。不管怎么样，这基本的几种颜色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尝试着解释过了。蓝色呢就象征着上帝的公义啊， 他的宽广的一种胸怀，你像蓝天一样，对不对？
还有他的这个律法。
对，
当我们看到蓝天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讲到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公义昭彰。
那么红色呢，当然就象征着鲜血，一种热烈的牺牲，一种爱，对不对？红色和蓝色混在一起，当然就是紫色了。是一种高贵的皇家的颜色。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皇帝穿的，这个王所穿的衣服呢，紫色的。
甚至连中国的紫禁城，为什么皇宫叫紫禁城呢？也是一种高贵的皇家的颜色。那么红色代表着牺牲爱，蓝色呢公义正直，融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为一种皇家的颜色，
一种高贵的王者的身份。
对了，所以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君王呢，你不具备这样的一种，可以说这种品格，没有为民牺牲，没有为民主持公道呢，你就不配做这个王。
对，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尝试的一种解释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颜色对我们每个人的喜好呢，它象征的性格性情啊什么都是有一定的说头的，我们大家也普遍的都能够接受一定的说法，对不对呀？
那么我们看到呢，首先这圣经上先介绍的第一件这个衣服，这个圣衣啊，就是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呢，它讲到呢，用什么样的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金色啦、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然后用这个细麻布捻出来啊。那么他做的这个以弗德呢，讲究非常讲究这个手工。精巧的，非常精致的。那么它这有两条肩带，那么肩带上做什么呢？它有两块红玛瑙在这个肩带上，一边一块，然后这个红玛瑙很大，它上面要刻着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就是每一块刻六个，那么统共呢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这个以弗德的这个肩带上，这个红玛瑙上面。那么
象征着什么呢？
对，象征着呢，就是在这个十二节就讲到，就是出埃及记28:12说，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说明呢，作为大祭司，他是担负着对十二个民族的支派的这个负责，对不对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所有人的罪呢，我们的福祉都在他的肩头上。这个象征意义，我就可以想象了，这个祭司肩上两块红玛瑙，好像肩章一样，对不对呀？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这个表示他的一个责任，和他每一天他要为这些代祷啊，这个重任，这个整个十二支派的他们的这个得救的这个代祷呢，要由祭司来为他们做这个代祷。那么我们得救的这个代祷，我们的福祉呢，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
对呀，
他为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罪呢，也为我们代求呢，使我们能够成义，在上帝面前呢被称为义。
对了，除了这个肩上担负着十二个支派刻着他们的名字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那么这个他这个以弗德呢，他也作为一个挂这个胸牌的这么一个衣服。那么这个胸牌与以弗德之间呢，它有连接的部分。那么它这个以弗德上面为了挂胸牌呢，它必须有金的槽啊，有金链子啊，还有一些带子用来绑胸带的，用来绑胸牌的。那么这个胸牌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圣经上这样说的，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那么这个做法呢，是跟以弗德一样的做法。那么本身呢，这个胸牌是四方的，四方呢，它这个尺寸呢、大小啊，全都有规定的。然后呢，这个胸牌上面呢要有十二块宝石，是不同颜色的十二块宝石。它已经规定了每一行是什么，每一行是什么，一共是四行，每行有三块宝石。那这每块宝石上呢，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
分成四行，
对，
每行呢有三块。
那么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就是挂在就是刻在
宝石
上面，然后呢这个宝石呢就镶在胸牌上，这胸牌呢又用这个链子和细的带子呢绑在这个以弗德上面。
为什么挂在胸前呢？
挂在胸牌，心中纪念。
对了，耶稣基督呢也是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中，不但肩上扛着我们的福祉，而且呢心里面也想念着我们。所以这个象征的意义呢是非常的深刻的。
嗯，而且这有一个小地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二十八节讲到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呢，不可与以弗德离缝。
嗯，
啊，这个绑得紧紧的，而且绑的这个带子呢是蓝色，
很紧密的啊。
嗯，那么就用上帝的这个公义，上帝的律法把它们紧紧的连在一起。
嗯哼嗯。
那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上面讲到呢，每一次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都必须有这个决断的胸牌。
嗯哼。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呢，是放在这胸牌里面的，在三十节上面讲。
这两样东西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次数呢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在当时在以色列的历史文化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叫乌灵和土灵这两块宝石。
那么这个三十节说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这乌灵和土灵呢在判断做出重要的决断的时候呢，寻求上帝的意思非常重要。怎么个使用方法呢？就是在上帝面前为某样决断祷告，求上帝回答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其中一块呢我当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要把它定为是或者不是。如果这块石头发光呢，就表明上帝表明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就很清楚了。所以在我们看来呢，好像是在上帝面前占卜一样。
嗯，
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占卜啊研究啊都是很迷信，不是的。如果在主里面有圣灵的带动呢是可以的，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呢拣选使徒的时候也是用研究的方法抓出来的。
嗯，这个研究的方法是选什么？
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补了一个，可以说一个使徒来取代这个
犹大。
犹大，
嗯，
当时当然呢这个研究啊抽签呢、啊、在那个制签的时候都是可能采取的方式，当然这一切呢是在主里面进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呢，我们现在信靠耶稣基督，在生活当中做决策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用什么研究啊抽签这种方式，尽管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相信呢、
嗯、
上帝给我们开出路，指明前面的方向。
嗯，不过呢这个是跟以前不同了。以前呢是那个时候是旧约的时代啊，以色列人，那么他们有大祭司的这个制度，那么他祭司呢不是每个祭司都能够好像摩西这样跟上帝面对面说话嘛。
对了，
那么对、啊、
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嗯，
那不光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生活的时代的时候还有祭司，也是照样子按照这样的老规矩行事、
嗯嗯、不过呢圣经里面呢在新约里面非常强调呢，就是说上帝与我们现在的关系呢是他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他通过圣灵直接感动我们的心。那耶稣也说了，他说我去了圣灵就来，那么要让我们明白上帝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嗯，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已经不用这种研究，除非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是开会呀、啊、要选这个祷告了以后可能还在某种情况下会用这种抽签的方式哈，但是呢这个已经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呢是
我觉着是要慎重的。
嗯，
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我会祷告，但是呢我不会贸然的去用什么研究啊或者抽签的方式，对不对呀？
嗯，
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面。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完了以弗德和胸牌了，那么接下来呢另外一件圣衣呢就是外袍。
嗯哼，
就是外袍呢 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啊，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嗯哼。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身上的外袍整个都是蓝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蓝色的外袍之外呢，它也有其他的颜色，就是在它的底边上面了。它底边上有什么呢？就是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石榴。
嗯
啊，而且这个石榴中间呢还间隔着还要有这个金铃铛。
嗯哼，这个金铃铛什么用处啊？
嗯，这上面讲到啊，一个金铃铛，就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呢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呢，这袍上的这个响声就会被外面的人听到了，以致就是人们听到了知道他没有死。
对了，因为这个至圣所呢是非常神圣的，上帝的约柜在那里，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去的时候呢，万一有冒犯上帝的地方可能会被击杀，所以呢他进去的时候他的一条腿上拴着一条绳子，很长很长的，一直到这个会幕外面，大家呢都要静心的听他在里面进行这些祭祀的仪式，那么叮铃当啷的会发出响声，如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声音没有了，大家就要拿绳子往外面拉
拉一拉，
以为他已经死了，
看看是不是还活着。嗯，
对了，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一种设计。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呢，金铃铛之外还有石榴，这个石榴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说呢，这石榴特点就是打开里面果实累累，小小的珍珠一样的籽，对不对呀？
嗯。
那么象征着耶稣基督呢，可以说他是非常丰富的，可以结很多果子的，这样的一位君王，一位祭司。
那么除了外袍之外呢，这个还有一个牌子，我们前面讲到一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牌子呢，不是放在胸前了，这个牌子是纯金做的，上面呢刻着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哇，这么重要的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啊，应该放在哪里啊？
放在头上，
放在额前面，
冠冕上。
哎，对了，那么这上面讲呢，是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子系在冠冕的前面，就是亚伦必须把它戴在额头上。那么这上面讲呢，第38节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嗯哼，那么在头上是不是也说明象征着要我们的思想都要想念上帝，以他为主，圣洁，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祭司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么他呢，本身他是作为上帝与百姓之间的一个桥梁，他有双重的身份，他既代表百姓，他又代表上帝，
因为他是好像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么这个中保的作用呢，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才是我们最美的大祭司，最美的中保，对不对？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祭司呢还有这个冠冕了。那么他讲到还除了冠冕还有腰带，这个腰带也要绣上刺绣的花，那么还有这个内袍、腰带、裹头巾，那么这些呢都是荣耀，是华美的。那么这些都要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都要穿上，因为他们全都是祭司，而且呢他们要用我们上一节讲过的这个膏啊，这个圣膏油，要用膏油呢来膏他们，使他们呢分别为圣，供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么在他们的这个衣服下面，我们知道呢，这个古时候的人呢，尤其是中东的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好像这个围裙一样的哈，袍呀、围裙之类的。但是呢，这个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呢，就是祭司在从事圣职的时候，他除了穿这个衣服之外，穿着袍之外，他里边还得加裤子。就是为了遮住下体。
所以这是一种，可以说呢，一种尊严，不可以呢随随便便的，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呢，在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要说这个圣殿里面了，那么大街上啊，人呢变得很轻浮，穿的就非常的暴露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其实不但是没有看重自己的尊严呢，也是对别人的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不尊重，对不对呀？
嗯，对。
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我们自己的穿着啊、打扮呢，都要以尊重别人、敬重上帝为这个根本的原则。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29章呢，我们谈一谈这个有一些祭祀的活动啊，还有对这个亚伦和他儿子他们一些规定。第29章呢就讲到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又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第十节呢，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停一下，为什么要把手按在这公牛头上呢？
嗯，
是因为呢他们祷告认罪，把这个罪呢转移到了这个公牛的身上。
而且这个牛呢，这个有这个勤勤恳恳呐、啊、任劳任怨呐、啊，就是表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精神。
嗯哼，那么这个牛呢，其实是用来赎罪的。在亚伦开始进行圣职之前，他自己也要为自己的罪先赎罪。
嗯，
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地上的祭司呢，就是他们也是不完全的人。
嗯。那么他这个赎罪的这个是讲的是羊，这个公绵羊，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还有这个公牛犊，一共三样牲畜，嗯，全都是要献祭的。
嗯哼，但是都是带有这个赎罪的意思的。
嗯嗯，
因为要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羊啊还有这个牛的头上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宰杀了之后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看第十四节后半节说这牛是赎罪祭。
嗯，
那个羊呢18节说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
嗯，
所以在这个14节讲得很清楚，这个牛是用来为他们赎罪的，羊呢是献给上帝的。那么燔祭呢，其实也是表示一种，可以说呢也是一种对上帝的救恩的一种感谢了，对不对啊？
嗯，对。那么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高利祭司使他成圣的这么一个仪式。
嗯哼，对了，连地上的祭司呢也需要上帝的救恩拯救，说明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
嗯，
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呢，如果看到传道人有犯错的地方啊什么的，你也不要就过高的要求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大家都是软弱的人，虽然我们从事圣工呢，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也需要上帝的怜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旧约当中的这样的典故呢，能够认识到怎么样正确的看待传道人和他们所犯的错误，怎么样帮助传道人呢更好的为上帝做圣工。
嗯，那么我们就看到呢，这个29章的后面，从38节开始呢，就讲到每一天这个祭司呢要做的工作。
嗯哼，
嗯，他们每一天呢都要这个献燔祭的长献的这个火祭。
他们有好几样长献的要长久做的，你给大家简短的总结一下好吗？
嗯， 首先呢，它是有这个祭物啦，每天早上要献，这个黄昏的时候也要献，就是献了一只一岁的羊羔。那么与这个羊羔一起同献的呢，还有就是细面，以及调和的油做的这个祭，另外呢还有这个酒，也就是这个葡萄汁做的
献祭。简单的说呢，就是说
献祭，对，
早晚都要献祭。
对，这个早晨和黄昏的时候呢都要献祭。那么在这个这个是在圣会幕的这个外面院子外面，在祭坛那儿做的。那么在这个会幕里面呢，还有在这个圣，就是在这个圣所里面要做的呢，就是有这个陈设饼啦，这个在二十五章的三十节就说，这桌子上呢，耶和华说呢，在桌子上呢，在我面前要常摆陈设饼。那这个饼呢，是就是我们也说过，象征耶稣基督这个是生命的粮。这陈设饼每天都要摆着陈设饼。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二十七章的最后，就是说，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着灯。就是这个灯台的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这个灯要点着长点。那么此外呢，还有一样呢，就是这个香坛的香。那么这个香呢，也要每一天这个经理这个灯的时候呢，都要点这个香。
早晚都要献上香。
而且这上面说呢，作为这个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很好。那么这三样常做的事情呢，就象征着耶稣基督长远的为我们人所做的功，对不对呀？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永远的功效。而且呢，他每天会给我们精神的食粮、属灵的食粮，还有光照。还会为我们带到。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的长远的救恩。如果有任何人想取代耶稣基督的功能，等于就是说呢，他想取代上帝，取代耶稣，敌基督者。所以在但以理的这个意象当中呢，就看到说将来有这个要取代耶稣基督，要废掉这个会幕里面常献的每天都做的功，其实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呢，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救主。愿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认识他，而且呢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圣经，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寻宝系列印刷非常的精美，欢迎您报名来索取。好了，爱德和小燕感谢您今天的参与，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